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透露普京希望会面，俄乌战争可能迎来外交转机。
美国举行前总统卡特国葬，五位总统齐聚国家大教堂致敬。
众议院通过法案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支持以色列。
美国商务部下周将敲定打击中国汽车软硬件规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会众议院周四以243票对140票通过非法法院反制法案，要求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ICC， 反制其因加沙战争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前国防部长发出逮捕令的行动。该法案获得45名民主党议员和198名共和党人支持，没有共和党议员反对。法案强烈谴责 ICC 针对以色列官员的逮捕令，并要求对任何试图调查、拘留或起诉美国及盟国公民的 ICC 官员及支持该机构的实体实施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房产交易、拒发或吊销美国签证。此举适用于北约盟国及包括以色列在内的19个主要非北约盟国。去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及一名哈马斯高层发出逮捕令，指控其在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和随后的加沙战争中犯下战争罪。以色列否认指控，美国和其他盟友也谴责 ICC 将以色列官员和哈马斯恐怖分子同等对待。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四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安排一次会晤，目的是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事宜。川普透露，普京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冲突，说战争是一场灾难，但没有提供具体时间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欢迎川普的接触意愿，但认为正式会谈应该等到川普上任后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期待川普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川普将于1月20号重返白宫，他承诺以外交手段迅速结束战争。此前，拜登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750亿美元的援助，未来政策是否延续成为关注的焦点。川普提名的俄乌事务特使基斯·凯洛格说，川普的目标是拯救乌克兰的主权，并确保解决方案公平公正。川普日前重申，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应该被理解。他预计需要6个月的时间来结束战争，而凯洛格则认为这个目标可以在川普就职后100天内实现。
美国之音周四报道指出，美国专家警告，如果俄罗斯将太空技术转移给朝鲜，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可能显著增强。此举被认为是朝鲜为支持俄乌战争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的回报。此前，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俄罗斯可能以卫星计划为掩护，向朝鲜转让导弹技术，尤其是精准度和可靠性相关的技术。这种合作可能提升朝鲜弹头的命中能力和重返大气层的稳定性。国防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技术可以延长朝鲜液体燃料导弹的射程或增强其载荷能力，同时俄罗斯提供的侦察卫星技术也可能提升朝鲜情报与瞄准能力，对美国及盟友构成威胁。
德国检察官9号指控三名德国公民涉嫌向中共情报机构提供具有军事用途的海军技术信息，被告分别为赫尔维格 F、伊纳 F 和托马斯 R， 三人被控为中共国家安全部提供间谍服务。检察官说，托马斯 R 自2017年起与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合作，并通过赫尔维格 F 和伊纳 F 夫妇的公司收集可能增强中共海军战力的信息。三人搜集的技术包括船舶引擎、声纳系统、飞机防护系统等。信息随后经由托马斯二传回中国。其中一起案件中，这对夫妇跟德国大学签署协议，向中共提供船用引擎技术的研究报告。此外， 他们还被控非法购买并出口激光产品到中国，这些产品属于受管制的居民两用物品。这些被告于去年四月已经被捕，12月份正式被指控，引发广泛关注。
宾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周四宣布，已经接受新任总统川普的邀请，将于近期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面。费特曼强调，他是所有宾夕法尼亚州人民的代表，不仅限于民主党支持者。此举将使费特曼成为自大选以来首位拜访川普的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川普希望借此会谈争取费特曼对其内阁提名，包括国防部长人选赫格塞斯的支持。费特曼近期推动莱肯莱利法案，主张联邦政府拘留犯下特定罪行的外国人。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现正送交参议院审议。他对川普部分建议持开放态度，包括讨论美国控制格陵兰岛的可能性，展现其愿意就国家利益进行跨党派合作。
周四，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尹甲根表示，总统将接受宪法法院关于弹劾案的判决，无论结果如何。去年12月，尹锡悦因试图实施戒严遭到国会弹劾，总统职权已经被暂停。目前，尹锡悦面临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对他的叛乱罪和滥用职权罪的调查，并两次收到逮捕令。尹方认为，这些逮捕企图出于政治动机，意在羞辱总统。此前，公调处没能成功执行逮捕令，引发僵局。尹锡悦说，他颁布戒严令的目的是清除威胁民主的反国家势力。他的律师警告，局势可能导致内战，并批评公调处无权调查在任总统。目前，尹锡悦仍然居住在总统官邸，他的支持者在寒冬中示威，反对弹劾。尹甲根说，总统对支持者的健康深感关切，并向他们表达歉意和感激之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举行前总统卡特国葬，五位总统齐聚国家大教堂致敬，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就在美国对 TikTok 的禁令生效前十天，商人弗兰克·麦考特的互联网倡导组织自由项目宣布，已经提交了一份从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收购 TikTok 的提案。自由项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和合作伙伴将重组 TikTok， 使它成为美国所拥有的媒体平台，并优先考虑用户的数字安全。麦考特在声明中说，我们向字节跳动提出了一项提案，以实现自由项目对 TikTok 的重新构想，一个建立在美国制造的技术架构之上，以人为本的平台，通过不依赖当前 TikTok 算法而保持平台活力，并避免被禁，几百万美国人可以继续享受这个平台。
这次消息，为了加快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谷歌正在进一步精简构建人工智能服务平台和工具的团队。谷歌 AI Studio 开发者平台产品负责人说，谷歌 AI 工作室团队以及为该公司 Gemini 系统模型开发应用的团队将转入谷歌 DeepMind 旗下。谷歌 DeepMind 成立于2023年，由谷歌的 DeepMind 团队和谷歌研究院的谷歌大脑团队合并而成，是谷歌许多最新 AI 产品创新背后的 AI 研发部门。负责人说，这一举措将使我们加倍加强我们本已深入的合作，并加速从研究到开发的过程，我们团队的使命保持不变。
自从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宣布公司将终止第三方事实核查系统，放宽内容审核政策，并取消先前对用户推送的政治内容数量的限制以来，谷歌上关于如何取消和删除 Facebook、Instagram 和 Threads 账户的搜索量在美国呈爆炸式增长。专家认为，此举是为了迎合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避免遭到政治报复。 Meta 的新政策可能会对帖子的类型、仇恨和暴力言论以及错误信息产生严重影响，这些错误信息在 Meta 平台上的传播速度甚至比现在更快。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为已故前总统卡特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国葬，五位现任和前任总统齐聚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让分裂的美国短暂出现全国团结的一刻。请听报道。
美国于当地时间1月9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葬礼。这位曾经带领美国面对复杂国际局势的领袖于2024年12月29号逝世，享年100岁。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现任总统，也是备受尊敬的和平推动者和人道主义者。这场葬礼吸引了包括现任总统乔拜登、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以及三位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在内的多位美国政坛重要人物。他们与卡特的家人、亲友和国内外政要一同见证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拜登总统在致悼词时反复提到卡特的品格，称他是一位将道德与信仰置于政治之上的领袖。拜登表示，自己当年支持卡特竞选总统，是因为他看到了卡特独立的人格魅力，并强调这位前总统的领导方式教导了他品格的力量。拜登也呼吁年轻一代学习卡特的榜样，追求信仰、希望和爱。卡特在1977年到1981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在外交领域行塑了多项深远影响，例如以色列和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美中建交，以及将巴拿马运河主权移交给巴拿马。尽管他仅担任了一届美国总统，但卸任后他依然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致力于冲突调停和疾病防治，并于2002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葬礼为分裂的美国政坛带来了短暂的团结时刻。尽管政治分歧仍在，但川普在葬礼上与他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彭斯罕见握手，这一幕引发媒体的关注。曾因选举分歧而决裂的两人似乎释放出一丝和解的信号。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虽未出席，但拜登与其他总统共同出席向卡特致敬的场景显得意义非凡。卡特的灵柩当天上午由国会大厦运抵国家大教堂，伴随21响礼炮进入主教堂，展现了最高的国家礼遇。在完成国葬仪式后，他的遗体将被运回乔治亚州故乡举行私人葬礼，并安葬于家族墓园。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周四说，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计划将在下周敲定打击中国汽车软硬件的规则。未来几年，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将不得不在美国销售的汽车中除去关键的中国软件和硬件。请听报道。
路透社周四报道，2024年9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商务部提议禁止在美国道路上的联网汽车中使用中国制造的关键软件和硬件，此举将导致中国产轿车和卡车进口到美国市场。未来几年，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将不得不在美国销售的汽车中除去关键的中国软件和硬件。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接受路透时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听取业界意见，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我们消化了所有的意见，现在我们要把它推出来，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希望在200万辆中国汽车上路后才发现我们面临威胁。根据政府网站的资料，白宫周二晚批准了这项最终规定。去年9月发布的提案将使软件禁令在2027年款车型中生效，硬件禁令将于2029年生效。代表通用汽车、丰田汽车、大众汽车、现代汽车及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创新联盟，去年10月份曾要求至少再延长一年以符合硬件要求，而消费者科技协会表示，这两个期限都应该延长两年。本田汽车也持相同观点，已进行关键的测试、验证和必要合约的更新。去年9月，拜登政府大幅调高相关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包括对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并提高电动车电池和关键矿产的关税。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将于1月20日就职，他希望阻止中国汽车进口，但表示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汽车持开放态度。川普说，我们将提供激励措施， 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想来这里销售汽车，他们就会在这里建厂，雇佣我们的工人。然而，中国国产所谓的电动智能车屡屡出问题。1月9号早上，比亚迪车辆 APP 出现问题，导致中国多地车辆不能开动。上个月，巴西当局在巴伊亚州发现，比亚迪承包商锦江集团雇佣的163名工人在奴役般的条件下工作，并且是被非法带到巴西的。巴西有关部门宣布，这些工人是国际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并关闭这个地点。这家工厂原定2025年开张。
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在洛杉矶东西两侧大规模肆虐的野火仍在燃烧，到周四已经上升到10人死亡，并迫使超过18万人离开家园。地方当局则表示，面对持续的风势和干燥气候，全面扑灭火势仍然需要时间。请听报道。
美国加州洛杉矶野火已持续燃烧多日，并成为该州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一场火灾。这次野火的影响范围广大，滨海小镇圣塔蒙尼加与玛丽市之间的大片土地已被火焰吞噬，知名的好莱坞街区也陷入火海，数名明星的豪宅付之一炬，包括喜剧明星比利·克里斯托和名媛巴里斯·希尔顿等人。不少居民描述火灾现场宛如末日景象，有的匆忙逃生，有的则试图用手机拍下这场灾难的画面。本台采访的一位王先生已经在帕萨丹娜居住了20年。他说，前几天风很大，最高的时候时速超过100英里。他们家的一个车库门被吹掉了，院子里果树结的果子也都被吹掉了。北边的山上和山下都有火，他们经常购物的三个超市都被烧没了，很多房子也都被烧毁了，很多人被要求强制疏散。
我们就在火边上，就紧靠着强制撤离区，我们有三面都是被强制撤离了，我们是等于是凹进去，还没有强制撤离，但是我们这边的烟雾很大，每天烟雾都很大。我们家一度也是差点被撤离了，我们也是在考虑，因为前两天断了两天电，晚上都没有电，生活很不方便，然后我们也是感觉到随时都可能会火都会烧到我们这边。
王先生表示，他们家的房子正好处在疏散区的外面一点，现在附近的火势被控制住了，但空气中有浓浓的烟味，很多人出门都戴着口罩，地上到处是枯枝败叶。
现在我们这边路上全部是树木，特别是棕榈树的那些树叶树枝全部刮下来，倒了很多大树，铺每一条街上全部是树叶树枝，可以想象风有多大。我们经常去的超市就是在我们北面两三个英里，有三家超市已经被烧掉了，没法去买东西了。
这场大火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估算，本次加州野火的直接损失已高达500亿美元，而民间气象预报机构 AccuWeather 初步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1500亿美元。由于火势迅速扩散，洛杉矶县的四场火灾控制率仍为0%，消防部门正在全力调集资源扑救，甚至向临近的州请求支援。除了火灾本身，烟雾造成的空气污染正在威胁着南加州居民的健康。当地的空气品质指数已达到173，被标记为不健康水平，尤其对患有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带来极大的风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与欧洲多国外长讨论促进叙利亚稳定。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布林肯与欧洲多国外长讨论促进叙利亚稳定；
最高法院就 TikTok 禁令的听证在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拜登说，加州史上最严重火灾，政府将帮助负担费用。
美国拒付超过360万的会费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叙利亚独裁总统阿萨德遭反抗军推翻已经有一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罗马与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尼、英国外相拉米、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卡拉斯及法国、德国外交高官会谈之后，各方都同意必须促进叙利亚政局稳定，同时必须保护叙利亚的少数族群。与此同时，土耳其正向叙利亚北部长期自治的库尔德人发动攻势，令外界担心当地的情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各国也呼吁叙利亚所有团体必须尊重人权，遵循国际人道法，确保叙利亚对邻国不会构成威胁或成为恐怖主义的基地。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表示，肆虐洛杉矶的这场野火是加州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他承诺将提供额外联邦资金和资源来帮助加州。他说，应加州州长纽森的请求，联邦政府将负担前180天处理灾害的全部费用。洛杉矶野火狂烧，川普归咎拜登和加州州长无能。川普周四指控拜登把钱花在绿色芯片局气候政策，而不是给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局。拜登一再否认挪用紧急事故管理局的经费。拜登说，问题是在切断电源，导致供水泵无法运作，主要是公用事业公司担心电线走火，可能引发更大的火灾，所以切断供电。
韩国济州警察厅10号证实，一名中国游客因为涉嫌使用无人机非法拍摄济州国际机场，已经被警方逮捕。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说，中国游客 A 某涉嫌于上个月31号下午在距离济州机场跑道周边约2公里处未经许可使用无人机拍摄机场。韩国警方正以涉嫌违反航空安全法为由对 A 某进行调查，同时还将与韩国国家情报院、韩国机场公社等机构联手调查 A 某是否有恐怖攻击或间谍犯罪行为。韩国国际机场属于韩国国家最高级别的保安设施，半径 9.3 公里范围内被划为无人机禁飞区。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穆林周四指出，即将就任总统的川普8号与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举行会议，期间他提到，正在准备将近100项行政命令，以推动他加强边境管制、加速能源开采等政策。Axios 整理川普去年12月6号到1月3号之间通过演讲、记者会、专访曾经提到上任第一天要做的事，至少有59项，包括结束俄乌战争、关闭边境、大规模遣返移民、对探讨种族主义或强制施打疫苗的学校削减联邦资金、增加石油钻探和水力压裂开采石油、禁止跨性别者参加女子体育竞赛、终止出生公民权等。华盛顿邮报报道，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支持川普提出以单一法案包裹移民和边境、能源、减税、债务上限等议题的方式，因为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有微弱多数，单一包裹法案可减少变数。
由于涉及中国游泳运动员的一起兴奋剂丑闻，美国拒绝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支付$362.5万的会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周三说，美国错过了2024年12月31号缴纳会费的最后期限，因此将禁止美国代表加入这个全球反兴奋剂监督组织的基金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泰加特说，自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被曝光未能妥善处理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药检阳性事件，导致中国及其运动员在规则下获得特殊待遇以来，包括运动员、政府和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利益相关者都寻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领导层拿出答案、透明度和问责制。他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以确保这种事情永远也不会再度发生。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完全支持这项决定， 这是保护运动员权利、问责制和公平竞争的唯一正确选择。
欧洲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 C3S 今天证实，2024年是世界首次达到全球平均气温比前工业时期超出 1.5 摄氏度的里程碑，也是现代人类从未经历的气温水平。 C3S 指出，气候变化正在把地球的气温推向现代人类从未经历过的高点。尽管科学家预计2025年不会再创新高，但英国气象局预测2025年仍将跻身史上最热的前三名。英国气象局也证实，2024年的平均气温应该已经超越 1.5 摄氏度的重大门槛，达到 1.53 摄氏度，略低于 C3S 的估算。美国科学家也将在周五发布2024年的气候数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最高法院就 TikTok 禁令的听证在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联合国周四发布的报告预计，202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 2.8%， 跟2024年持平。受到美国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增长预计放缓的拖累，全球经济扩张将受到抑制。这份2025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的报告说，中国和美国经济预计将呈现积极但略微放缓的增长势头。欧盟、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将温和复苏，一些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则将表现强劲。报告预估，全球通胀率预计将从2024年的 4% 下降到2025年的 3.4%， 为家庭和企业带来一些缓解。报告还呼吁采取大胆的多边行动来应对债务、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相互关联的危机。
美联储高层周四说，美联储在支持进一步降息之前应该谨慎而为。他认为去年12月降息是目前最后一次调降利率。尽管美国通货膨胀攀升，美联储在去年12月17、18号会议表决，以1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降息一码，将主要贷款利率降至 4.25% 至 4.50% 区间。美联储理事鲍曼周四在加州说，他曾支持再次降息，但也有可能被说服改变立场。密苏里州堪萨斯市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施密德也表达了对未来降息的谨慎态度。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数据，期货交易员目前预测，美联储今年降息不超过两次，每次降息一码的几率略低于 80%。
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周五公告，决定阶段性暂停在公开市场买入国债。中共央行把政府债券供不应求作为暂停购买的原因，并说暂停购买的决定已于本月生效。随着基准十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在本月早些时候跌到 1.6% 的历史低点，中美债券收益率之差已经达到300个基点，这一空前的高位。人民币的贬值压力由此雪上加霜。眼下人民币已经受到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关税威胁和美元全线走强的双重打击。中共央行周四宣布了本月在香港发行人民币600亿元六个月期央行票据的计划，发行规模创纪录。此举会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抽走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加大做空人民币的难度。经济学家认为，中共央行周五的举动是通过稳定收益率来支撑人民币的又一次尝试。此举暗示，面对收益率持续下降以及债券价格上涨，传递出公众对经济较为悲观这种令人不安的信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最高法院将在今天针对 TikTok 和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分离禁令进行听证。禁令关乎国家安全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微妙平衡， 同时引发对 TikTok 作为可能的中共宣传工具的广泛关注。请听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周五将召开听证会，讨论 TikTok 是否需要在1月19号之前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彻底剥离。根据拜登总统去年签署的联邦法案， TikTok 若没有完成剥离，将面临在美国市场被全面下架的风险。这个禁令正好于1月20号，也就是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就职的前一天生效。而 TikTok 已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称禁令违反第一修正案。而国安专家则强调说， TikTok 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中国企业，可能成为中共影响美国舆论和收集数据的工具，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同时，罗克斯大学的一份最新研究进一步加剧了对 TikTok 的质疑。报告指出， TikTok 的算法可能压制反中共的内容，并放大亲中共的叙事。研究显示，与 Instagram 和 YouTube 相比，TikTok 对天安门事件、新疆问题等敏感议题的搜索结果显著偏向中共利益。使用该平台的美国用户花费的时间越多，对中国人权记录的看法越正面。这表明 TikTok 可能在无形中影响用户的政治态度。 TikTok 否认该研究的指控，称其结论基于设计缺陷的实验，但报告的作者反驳，建议 TikTok 公开其算法以接受透明审查。国家安全专家则进一步警告，中共可能通过 TikTok 进行认知战，利用其平台影响美国年轻一代的观点和选择。作为中共战略的一部分， TikTok 的数据收集和内容操控引发了广泛的担忧。根据法律专家的观点，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仅是数据问题，更关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操纵大众心理。这种高技术背景下的大规模操纵行为超出了传统法律的应对范畴。美国司法部上周呼吁最高法院拒绝川普延缓禁令的请求，强调 TikTok 应该立即与字节跳动分离，以防止中共对美国利益的进一步渗透。然而 TikTok 表示，技术、商业和法律原因使分离难以实现。专家认为，TikTok 如果未能与母公司分离，将在短期内面临美国市场封禁的命运，而这一结果可能为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共科技公司的监管提供范例。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化名为沈亮的中共公安部良心人士8号向大纪元透露，中共最害怕的是美国政府正式开始调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酷刑，那就是中共的末日。中共企图借推动美国定罪法轮功，逃脱其犯下的世纪人权罪责。请听报道。
从2024年8月份起，纽约时报五个月之内连续发表9篇攻击神韵的文章。公安部良心人士沈亮从610系统一位正厅级官员那里得知，这个邪恶计划的起源据说是有人带一份神韵演出视频回大陆，给习近平非常亲近的人观看，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好看，然后就给习近平看了。当然里面一些反共的部分被删掉了。习近平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法轮功的演出，看后很感兴趣。后来在一次文化部门的会议上，习近平还提到了这个演出中的内容很好，希望他们能参考这些节目。然后有人告诉习近平这是神韵，是法轮功的团队。习近平听完更生气了，骂了他们一顿，说人家一个民间团体都能做这样的节目，你们这帮人每年拿国家这些钱还搞得乌烟瘴气的。下面的人非常恼火，对神韵恨之入骨，于是就有了加大干扰和攻击神韵的事情。沈亮提到，陈一新之流立刻上纲上线，列举了法轮功的十大罪状提交给习近平，说是一旦美国和法轮功联合起来正式调查法轮功在国内的遭遇，中共的所作所为在国际社会被公开，那不仅是亡党亡国，所有中共主要领导甚至习近平本人都可能被送上国际法庭审判。建议习近平必须全力除掉法轮功，在全世界都要让法轮功没有立足之地。如果美国能给法轮功定罪，那国内发生的所有事情就没有人会追究了。他说，神韵的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让中共和习近平下决心攻击你们的，还是为了掩盖他们对国内几百万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滔天罪恶。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一再督促全党、全军、全国要消灭法轮功。一场跨世纪的人权迫害在黑幕的掩盖下进行。沈亮说，他们的目的就是在美国起诉你们，从一个人到一些人，最后是法轮功整体，只要有一个案子成立，后面就会有更多的谣言黑幕，最终毁掉你们。纽约时报攻击法轮功也是赌上了身家性命的，李先生和法轮功整体是绝对没问题的，这一点所有清醒的人都明白的。最关键的是，法轮功在中国被残酷迫害是真实发生的，这一点纽约时报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最后所有的事实被公之于众，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的证据也全面曝光，那么纽约时报的百年声誉就毁于一旦了。中共高层和美国一些政客已经达成了某些交易，他们帮助中共在美国打击法轮功，换取中共的某些利益。沈亮表示，川普胜选后，中共对法轮功的攻击明显升级，就是害怕法轮功和川普达成合作。一旦美国官方正式支持法轮功，开始调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酷刑，那就是中共的末日。对法轮功的打击不只限于美国，一旦美国那边得手之后，全球其他地区也会按照美国的经验开展行动，特别是台湾，中共已经在那边密谋和行动了。
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